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能够再次有机会来到这间教会去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们今天一起要学习的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四节，刚才黄牧师已经读过了。所以我们所要专注的这个主题是什么？思念上面的事，思念上面的事。其实这不是人的本性，这不是人的本性，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因为人的本性所思念的是地上的事，人本性所思想的、所在意的、所追求的是地上的事情。以这个地上的事情为喜乐、为满足、为骄傲。你问一个学生他觉得最兴奋的事情是什么，那肯定是他学习成绩很棒，他可以考到一个很好的大学里面去，很好的学校。在新加坡最好的大学是哪种？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或者说南洋理工都不错，对吧？如果你的学生、你的孩子在这个学校当中不仅考进去了，而且是全额奖学金，哇，学习成绩全部都是 A 的，会让你很开心，不对，不是吗？对吗？是，肯定会很开心。这是对学生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对于女孩子有什么想要追求的吗？很多女孩子想长漂亮一点，对吧？以前的时候想漂亮还比较困难，现在比较容易一点，可以做手术。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那个很多人飞韩国，那个韩国的整形手术很火爆。所以你看现在当然钱更是人所这个永远在意的追求的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很多时候人很在意这些地上的事情的，当然对于老年人来讲可能更重视的就是健康了，健健康康的没有疾病就算很开心的事情。所以其实这些本身呢，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学生他学习好有错吗？没有错。一个女孩子把自己打扮的稍微漂亮一点、得体一点有错吗？也没有错。那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刚刚大学毕业，他做工，他希望赚钱多一点，有错吗？也没有错。那到底哪里错了？
没有分配。
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是人与这些东西取代了他们对上帝的这样一份第一信仰他们没有信靠主，这是一种。第二种，已经有些相信主的，但他们把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精力，他们宁愿花在这些世俗的上面，而不愿奉献给主，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而这样一些问题呢，会导致我们将我们宝贵的时间、生命、我们的财富和资源都浪费在这些没有真正意义和永恒价值的东西上面。这些东西能够满足一个人的生命吗？暂时的，你明白吗？只是暂时的。一个学生比如说他想买一个手机，一个人他想买一部手机，当他买到这部手机的时候，哇，他开心得不得了。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就 OK 随随便便，第一个可能前一个月还是比较哇，别人把你的手机一不小心扔到床上，不要丢我的东西很珍惜，还比较在意一点。半年之后、一年之后，你自己都随便丢来丢去的。所以这就是只能暂时给我们带来这份开心。考大学、读大学，新加坡最火爆的这个最怎样讲呢？专业吧，应该是法律系和这个医学，对吧？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是热门的。很多人如果学习很好，考得上，他就很开心。开心，当他考上之后呢？你看到老师给你的功课，哇，很多 projects 很多东西要做，那开心一下子就会去掉，它都是暂时的这些东西。 所以它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满足。唯有那上面的事情，永恒的属灵的事情，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满足。那今天我们所思考的这个上面的事情呢，有三个新的特征，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呢？这三个特征我们都一定要关注，一定要清楚，一定要在意的事情。第一个是要做一个新人，做新人。你看在 这段经文里面第三章第一节，他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一个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的人，这说明了什么？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说他是一个新的人，新造的人。啊，耶稣说，在保罗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new creation， 他就是新造的人啊，是一个新的人。那这个新的人呢，和一个旧的人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一样，他就不叫新的人。啊，在这节经文里面，他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那这个“若”这个地方是什么？一种假设，对吗？在原文圣经当中呢，有三种假设，三种假设，哪三种呢？第一种属于否定式的假设，否定式的假设。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时候，他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你们所信的是枉然，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对吗？”所以这个地方保罗的意思是什么？是否定式的假设。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真的复活了啊！对于我们华语来说，就是如果、若，对吗？是假设。英文当中就 if 啊，但是在原文它有三种不同的表达方式，让我们看到它是不同的假设。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它是一个否定式的假设，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们信的是枉然，我传的也是枉然。所以这是否定式的假设。那另外一个是可能性的假设，像主耶稣说，你们若爱神，你们就会遵守他的话语。这在约翰一书也提到说，你们若爱神，你们就会遵守。反过来说，如果你们不爱神的话，你们就不会遵守，对吗？啊，所以这是可能性，也就是两个都有可能。一个基督徒如果他真的爱主，他就会渴慕去遵守主的话，听主的话。这是第二种可能性的假设。第三种呢，是肯定式的假设，肯定式的假设，那就是今天我们所看这个经文是肯定性的假设。所以就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这是肯定的，说你们真的一定与基督一同复活了。那这个问题是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真去看待的，你与耶稣一同复活了吗？还是你现在不明白与基督复活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与基督一同复活？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相信主耶稣基督，接受他作为你的救主，这就叫做与基督一同复活。当然有一个形式，如果说有一个形式的话，那就是洗礼，通过洗礼的方式来公开的来宣告，来印证，来证明啊，你与基督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啊，这叫做一同复活，这叫做真正在基督里面的一个人。而这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恨恶罪恶的人。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以弗所第二章保罗就曾经讲到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那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换句话说，也就是你们没有信主之前这是怎样的？属于世俗的，属魔鬼的，属世界的。但今天如果你们属基督，在基督里面复活之后，他们有一个心理，一个不一样，有个改变。那像在这个月被这个月被称为是什么月？七月，华人的这个七月是什么？ 鬼节啊，鬼开这个什么地狱这个门大开啊，啊鬼都出来，所以这个月你会发现这个楼这个祖屋楼下都是烧的那个啊，很多东西烧那些香啊，烧纸啊，烧很多东西，对不对啊？对于不信的人，他们烧，他们为什么烧？他们怕，对吗？而他们说这个月不适合什么？不适合去看房子，不适合买房子，啊。然后有七月，有人说走路的时候晚上不要搭最后一班车，有没有听过？那这样的话司机就麻烦了，你看一个人在里面。有人讲啊，你晚上的时候有人拍你肩，我不要回头啊。你看这些东西，有些连基督徒也害怕。弟兄姐妹，不要忘记这件事情。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是一个被释放的一个人。约翰说，在你里面的比人在外面的更大。不要随从今世的风俗。有些人做了基督徒之后呢，他还去烧这些东西，对吗？不对。一个当一个人成为真正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不会去烧这些像这些不会去拜祖先、拜这些假神、拜偶像，不会的，因为你改变了，因为你成为新人了。所以，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不可以再去拜这些偶像，因为你知道他不是真神，这些都是假神。更何况拜祖先，华人很多时候你觉得拜祖先啊，觉得说别管真的还是假的，好像说拜一拜就是孝顺啊，真的吗？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真正的孝顺是活着的时候，不是死之后。如果你的祖先能够讲话了，他会告诉你不要拜我了，你不要拜我了。我跟你讲，为什么呀？因为你祖先现在，如果他信主的话，他在天堂；如果他不信主的话，在哪里？在地狱里面。在圣经里面有这样一个事情，大家知道吗？耶稣给了我们一个见证，财主与拉撒路。当财主死了之后，在地狱里面火烧啊，然后他就想怎样？他想去传福音了啊！他说你可不可以让拉撒路复活，想传福音给我五个弟兄，他还没有信主呢啊！他现在想做传福音的，信耶稣了。但神借着亚伯拉罕说什么？说如果他不相信神的话语，就是死人复活也没有用，他们也不信，也不能得救。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神迹，耶稣基督让马大和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复活，对吗？当时很多人看到，他们信了吗？没有。有很多人去告诉法利赛人说啊，通风报信啊。法利赛人知道不知道耶稣让死人复活？知道。他们信耶稣吗？他不信。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神迹没有让人得救。在旧约，很多人在他们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有没有见到神迹？有没有？每天都有，不是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吃的是什么？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吃什么？玛拿，对吗？他们吃的是玛拿。但弟兄姐妹，你知道玛拿是从哪里来的吗？那就是神迹，也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今天哪里会有玛拿？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怎么引导他们？白天的时候通过云柱，晚上的时候火柱。所以每天他们都看到神迹，他们信吗？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在不信当中倒闭在旷野。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信神的话语，要有个新的认识和改变和信仰。不要再随从那种过去的世俗的，要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一个复活的生命是一个胜过死亡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为什么？他成为人，然后他会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对吗？为我们的罪死了，在第三天他又复活了。他的复活告诉我们说，他已经打败了死亡，他已经胜过了死亡。所以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都已经胜过了死亡，对吗？所以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已经不再惧怕死亡。你怕死吗？在前段时间我去探访了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位大爷吧，就是他年龄88岁， 我去探访他的时候，他因为皮肤病，全身蜕皮，很严重的一种病，医生也没办法诊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然后我到医院，我就去跟他去鼓励，读神的话语给他。然后他跟我分享，他说当他被带到医院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做了第一个祷告，而主啊，你把我接回天家。他没有怕，他更不怕死。他说他很开心，说主可以把他接回天家，因为对一个在基督里面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一个真基督徒，一个有信仰的人，死亡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是一扇门，它打开之后将我们带到永恒当中，所以是一种胜过死亡的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会有一个新的价值观，新的世界观。以前的时候你认为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当你信耶稣之后，你会发现它不是那么有价值。保罗就有这样的经历，不是吗？保罗说，以前那些我看作是宝贵的东西，我今天把它当作粪土。保罗以前把那些看作重要的，今天呢，保罗说我把它当作粪土，把耶稣基督当作至宝。一个真正认识耶稣的人会把耶稣当作至宝，这叫神的智慧。那今天的我们呢，当我们真正认识基督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改，我们的生命会改变，我们的喜好会改变，我们的习惯会改变，我们的目标会改变。如果一个人的信仰对他的生命没有改变，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有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和方向？应该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被主来改变，每一天被主来改变，不断的被神塑造，越来越像他。斯布珍这样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一个人从礼拜一到礼拜六过着一个没有神的生活，那他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无神论者。不管你礼拜天，你说我礼拜天有去教堂，如果在礼拜一到礼拜六你从来没有祷告，没有读圣经，没有亲近神，没有在神你的生活当中，没有上帝的参与，你说虽然你礼拜天每个礼拜天你到教堂，但在本质上其实你根本就不信仰上帝，你只是一个英文当中有个字 church goer， 你只是一个去教堂的人而已，不是一个真正有信仰，更不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所以鼓励每一位，我们要真正的相信，不单单我们去教堂，或者我们去过教堂，而是我们将生命真正的委身给基督，被基督来改变、来更新，有一个新的目标、新的愿望、新的方向，对准基督来看。你知道有些，他们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所追求的呢？仍然是地上的事情。在你知道吗，人就在大概就是2000年前之前的时候，有一个大学教授，在中国有个大学教授，他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呢他不喜欢自己老婆。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结婚的时候呢，他的老婆是被安排结婚的，不是他自己喜欢的类型啊。但是后来他当他自己就是成为大学教授，然后那改革开放那国家允许离婚了，哇，他高兴得不得了，想赶快离婚，然后他就离婚了。离婚之后呢，他想重新找一个老婆，他找了这个新，他重新找这个老婆的标准是什么呢？他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她长得要漂亮。为什么呢？她觉得有面子，我是大学教授嘛，娶一个漂亮的老婆很有面子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标准，英语要好，英文啊，讲英文要好。她觉得我是大学教授，我的妻子她说讲英文，我以后出去她可以当我的翻译啊，如果出国的话，哎，英文要好。第三个标准呢， 他身体要很健康，因为他年龄也不小了，他觉得对方身体很健康的话，他可以照顾他，照顾好他。所以这是三个标准。结果呢，真的让他遇到了一个，哇，长得漂亮的女孩，很漂亮啊。然后呢，这个女孩子的英文也很好，因为她的这个女孩子的爸爸是外交官，所以这个女孩子从小的英文就很好，英文很棒。而且呢，这个女孩子的身体也很棒，练跆拳道的，练跆拳道大家知道是什么吗？那个是韩国的吧？在更多是吧？韩国的跆拳道。所以要真的让他找到这个女孩子，哇，他高兴得不得了，然后就开始发起疯狂的进攻啊，就开始就是又是买花，又是买巧克力啦，又是有什么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追求这个女孩子，哇，年轻漂亮，英文好，身体健康，最终终于被他拿下了，被他给娶回家了，哇，高兴得不得了。当他结婚之后呢，他发现他所追求的，他要这些标准和目标完全跟他自己想象的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每一次他们出门的时候，他的年龄很大，大学教授嘛，人家又年轻又漂亮，别人一看到说，哇，这个好白菜都被猪拱了，大家能懂什么意思吗？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面，别人都是那种就觉得说他们俩一点不般配嘛，别人都在讲，所以他就觉得很不爽嘛，觉得说很不开心。然后回来之后呢，他就对自己的妻子就开始发泄就讲他的妻子，不用打扮的那么花枝招展的，你不用那么打扮的那么好像吸引人，到外面你看别人都是讲我们，然后就吵架嘛，跟自己的妻子吵。吵着吵着，人家妻子用英文跟他吵，哇，因为妻子用英文吵，他听不懂，哇，他也没办法，哇，然后他怎么吵不过呢？还要打，打都打不过人家，人家练跆拳道，打也打不过，吵也吵不过，哇，到最后他自己哇没办法了。所以你看，你他以为好的东西，到最后都成不好的。所以一个真基督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首先第一点就不可以离婚。因为上帝告诉我们，神起初建立婚姻的时候是一男一女，神把人结合在一起，人不能够分开。所以你觉得这个人是一个真正重生的人吗？弟兄姐妹，他嘴上可能讲了我信耶稣，我去教堂，但他里面呢没有真正的重生，没有基督从复活。就像昨天我在另外一间教会在团契讲道的时候，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唱什么？唱那首一切全献上，会唱这首歌吗？一切全献上一切全献上那首歌。然后那歌词里面唱到什么？身体灵魂全献上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唱歌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身体灵魂全献给主，然后钱是自己的，钱放在自己口袋里面，钱不献给主，我身体和灵魂可以给主，但钱是我自己的。这样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只是嘴巴上的信仰，这是表面上讲讲，跟耶稣说感谢主，感谢主，你哪里有感谢？你让嘴巴讲讲而已了。你真正的感谢，来个实在一点的，奉献十分之一，有没有奉献？这是对，当然真正信耶稣的，没有得救的人，你慢慢相信，认识主耶稣基督，你会甘心乐意去给主。这不是说教会要，而是你知道这是神给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所以你看到，你一个真基督徒，你说你爱耶稣，你说你信耶稣，你说你将身体和灵魂奉献给主，连十分之一舍不得给主，这哪里是真正的爱耶稣？骗子，你知道吗？这叫骗子。而老公爱老婆，如果一个老公真正的爱老婆，他不是嘴上光说我爱你，我爱你，爱完之后，讲完之后出门就找别的女孩子去，你觉得他爱他老婆吗？哪里会爱？这种老公谁要？谁喜欢只是嘴巴讲讲的老公？哪点实在的？你真正的关心到他吗？有照顾到他吗？他需要钱的时候给吗？这是爱，不是嘴巴讲讲而已。儿女对父母的孝顺，不是光是讲讲，每个月他需要的时候，他年龄大了， 没办法工作了，你给他点啊，这叫真正实在的。今天很多时候很多人到教会也都是嘴巴上特别好，爱耶稣，信耶稣，感谢主，有没有真正的爱主？从里面，心里面，主要我们的心。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从实质上，从灵魂里面，你表达你对上帝的爱。所以这实际上我们要做的事情，这第一点，这个新人的表现。那第二点呢，做新事，做新事，也就是你所做的事情有改变。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所以从第一节的下半节到第二节，整个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做的事情应该有改变。以前的时候呢，我们追求的是属世的、地上的名誉、地位、钱财、房屋这一切东西。那今天当我们悔改之后呢，我们追求新的属天的事情，属灵的有永恒价值的事情，而且很坚定的去寻求、去追求、去渴慕。在这个地方，这个求字呢，它有很强的一种渴望，一直去追求、去寻找，直到你发现为止，一个很强烈的渴望和追求，描述一个人很坚定的心智、清楚的目标，不会放弃的那种追求啊。那今天我们对上帝这种追求应当是这样的。如果有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解释的话，我这样跟弟兄姐妹解释，在中国有这个人高考，你知道吗？高考相当于这边的 A level 啊，那个 JC 的那个考，最后的考试，在中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他希望很多这个读高中是三年，然后呢，有人读了七年，一般是三年，但这个人他读了七年，为什么呢？因为他希望读到中国最好的大学里面去，啊，清华大学。他读到其他的大学虽然也不错，他不要去，他我一定要去这所最好的大学。别人都很就取笑他，别人都已经大学毕业了，你还在读高中，我们俩一起读高三。他大学毕业了，你还在读高中。他我不在乎，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笑，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懂我在做什么，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你可以笑我，但我不能改变我的目标和坚持。我一定要读，而且我要读到我要读的学校。如果今天教会信徒有这样的心智追求上帝啊，那就不得了了，我们的生活一定会为主发光见证。我以为这个读七年已经够了不起的，最近我刚刚读新闻，有一个人五十多岁了还在读高考，他考24年高考，你能想象得了吗？他为了地上一个小小的目标能这么坚持，那我们这些人，我们说我们为了什么呀？永恒的目标，对吗？我们说我们为了是天堂，我们说我们的家在天堂永恒的国度当中，真的吗？你真的信吗？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将来我们住那个城里面有多少个门呢？12个门，每一个门什么做成的？珍珠。大家没读启示录吧？启示录21章22章，你回去读一读啊，都告诉我们了，将来我们的住的地方是怎样的？每一个门，你们的家的门什么做成的？木的、铁的、金子做的，没有吧？在天上，我们门是。一个门是一个大珍珠做的，你们家的地面是什么铺的？铺的用什么铺的地面？石头、瓷砖、木头、地板还是这个地毯？有没有？你们谁家的地有没有金子铺的呀？有没有？没有。我告诉你，将来我们的国，我们住的那个天国，地面是金子铺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地是金金。纯金铺的地，你信吗？如果今天你相信，你比那个参加高考的人更努力。 比如说啊，我刚才讲的中国，在新加坡难道不是这样吗？很多孩子读书，在学校里面除了学校读书之外，放学之后还要有什么呀？求医生，还要补习，对吗？啊，你要不谁要不补习的话，哇，你不怕输啊？加速，你这啊，一定要补啊，对吧？补习，我最近一个姐妹她看到什么？她除了孩子嘛，在学校里面读书，出来又补习，而且你看她看到她在 MRT 里面还在哇很用功的学习，为什么？她喜欢吗？哪里会喜欢？老师给的任务，她父母给的压力，她要做呀。你看她能为了这个东西，她都能够花这么多时间。一个学生做工呢，我们一天做工几个小时？我们今天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做工对吧？上班的，一天几个小时？六个小时，哇！你一天要做工六个小时，你美得不得了了，对吧？当然，除非你薪水很少了。如果你薪水很高的话，一天只做五六个小时，哇！你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一天你最少八个小时，你能八个小时做完回去啊，你已经很厉害了。而且昨天我太太跟我讲，他们的公司里面有人做完八个小时就回去，别人还抱怨，对，我们都能做，他就好意思回去，啊，都是做很久很久。我们每天能够拿八个小时、九个小时、十个小时，有些朋友跟我分享，他做工做到十个小时，读圣经 ，sorry 没有时间呢，哎，太多事情了。祷告哪有时间祷告？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有时间做工，有时间给这个世界很多事情，有时间玩，有时间看手机，有时间读报纸，有时间看电视，没有时间读圣经，没有时间祷告，去教堂，哇，没有时间嘞。原因是什么？我们的心出问题了。我们到底在意的是不是属天的事情呢？还是我们在意的跟世人没有区别？有一个信徒最近他分享，他写了个见证，他说他以为呢，只要我每个主日我去教堂就已经够了，平常的时候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以为觉得他不觉得说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只要我每个礼拜天去教堂就已经好像觉得够给神面子了，我觉得不错。但是在他生命当中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他意识到不是这么一回事。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呢，不是只是主日到教堂里面坐一坐好像客人一样，那是每一天生活当中都有主在里面。所以上帝在心里面责备他，他写下了一个见证，他说不是只要我每个礼拜天到教堂里面坐一坐，那是我真正活出基督。他发现，你知道他发现 他神呢在让他经历了一些事情，他发现他对这个世界的爱和吸引力啊，远远大过这个神的话语对他的吸引力。他发现他做工回家的时候，他宁愿坐那边看电视玩一下手机，他不想去读圣经，他发现神的话对他没有吸引力。你觉得这是一件小事情吗？好像我们每天都是这样，对吧？读圣经，哎，我们都知道应该读，但是好像提不起兴趣。要看电影，哇，最新刚刚出来什么电影，哇，激动得不得了，特别是年轻人。所以就是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也让我们真实的去追求那天上的事情。就像保罗在这个地方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个思念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在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什么？要昼夜思想。来，我们一起读一读诗篇第一篇，诗篇的第一篇，诗篇的第一篇，我们读一到三节，我们起读，预备起。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待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个诗人没有说什么唯有礼拜天去教堂，没有哎，他没有讲过，他说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怎样喜爱？昼夜思想，这叫喜爱。我们昼夜思想的是什么？钱。哇，好诚实啊，嗯，向钱看齐，对吧？所以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我们昼夜所思想到底是什么？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就在哪里。所以在这个地方，所罗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你知道吗？所罗门说不要追求地上的事情。所罗门大家知道是谁吗？知道，大卫的儿子，对吗？以色列第三代国王。有钱没有？有钱。圣经告诉我们，在所罗门那个时代，银子都算不了什么，也就是金子太多了，多到像山一样，你知道吗？啊，所罗门聪明不聪明？我们都说爱因斯坦的那个智商挺高的，我告诉你，所罗门比他不知道高多少倍。要聪明有聪明，要钱有钱，要地位有没有地位？有。所罗门是什么？是君王，是整个他统管在当时那个时代啊。所罗门是什么？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没有人之下，是万人之上，知道吗？只有神在他之上，地位也是最高的。老婆，你们论老婆，谁有老所罗门厉害？所罗门多少老婆知道吗？啊，连嫔妃再加上他的那个妻，总共多少个？1000个。哇哦，谁能比得过所罗门？1000个老婆。要钱他有钱，要地位有地位，什么都不缺。所罗门在传道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凡我心里所愿的我都不禁止。换句话说，我想要什么我得什么。那跟今天这些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区别？但所罗门在传道书是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写的，他总结自己人生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就是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娶1000个老婆了不起吗？所罗门说虚空。钱多了不起吗？所罗门说虚空。就好像爬一座山一样，你知道吗？所罗门已经爬到山顶，今天很多人我们都在爬呢，以为山上漂亮的不得了，以为山顶。所罗门说我已经到山顶了，我告诉你，山顶什么都没有，不用去爬了，不用再去追求这个世上的事情，到最后呢，竹篮打水一场空。大家明白这个词吗？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都得不到。这是为什么所罗门在写传道书最后，我相信所罗门在写这本书他是哭着写出来的，一定流泪，他后悔呀，后悔的生命为这个世界活着，后悔没有把自己的智慧自己的金钱为了上帝而活着。所以所罗门在写最后传道书最后第12章最后两节的时候，13到1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值得我们读这两节经文，来提醒我们。传道书12章13到14节，哎，找到之后我们来一起读，预备起。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以所罗门说白了，最后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敬畏神，第二件事情谨守神的诫命啊。这个你没有，你有1000个老婆有用没有？没有用。给你一座金山银山有没有用？没有用。给你最聪明的 IQ 智商 有没有用？没有用。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敬畏上帝，第二件事情谨守他一切的诫命，每天活在主的里面，思想主的话语，祷告，依靠，信靠，将自己奉献给主。弟兄姐妹，不要让我们再重复所罗门所犯的错误。在诗篇十六篇四到五节说，凡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这个别神呢，他指的不单单是别的偶像和崇拜神，他比其他一切的事物。所以这些经文在诗篇十六篇四到五节里面呢，告诉我们愁苦的秘诀。大家有没有想要愁苦的啊？你去读这两节经文，这是愁苦的秘诀。凡是以别的东西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不单单是有愁苦，而且会加增。神会保证你愁苦的不得了。为什么今天很多基督徒活得没有喜乐？因为我们以这个世界的东西代替了耶和华。那最后一点呢，是回我们回新家啊！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家在什么地方。很多人在地上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忘记我们的家在天上。在第三节到第四节，他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个荣耀里，荣耀里是哪里？是天国。耶稣说：‘我去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那个荣耀的家，我们的天国。’就是一定要明白将来我们的家在哪里。”在第三节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有点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阿弥，这是保罗讲的话，虽然听起来好像有点冒犯，但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应该像这个世界是死了的，但我们偏偏躺在棺材里面不要死，我们还要活蹦乱跳的爱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向着罪死，向着世界死，而向着基督活着。所以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 To live is Christ。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活着是活着为了谁呀？为了自己吗？还是为了基督活着？如果真的是死了的人，如果真的是他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弟兄姐妹，钱对一个死人有没有用？有没有用？如果一个人死了，你说我给你一辆车，我给你钱，你管用吗？他会起来吗？他如果说谢谢啊，哇，你要吓得不得了了。所以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应当与基督徒死了，不是说我们并不是说基督徒哇做了基督徒之后就不需要钱了，不是这个意思。但钱在基督徒生活当中那个位置它完全发生变化了，他在一个次要的位置。什么位置？在一个服务神荣耀的位置。也就是你的金钱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存在。如果你因为有钱你远离神，那这个钱就不是祝福，它是咒诅。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资源应该是为了上帝而使用，为了神的国度和我们将来的家。他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今天那些不幸的人他看不到我们的生命，为什么？因为隐藏在基督的里面是属灵的，别人看不到没有关系，那些世人看不到没有关系，但关键是我们自己看到了没有。我们信耶稣的，我们自己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面的一个价值？保罗看到了，正因为他看到了，所以他能够看万事如粪土。宋尚杰也看到了，大家听过宋尚杰吗？在他从美国回中国的路上，他把人所追求的那些哇，宋尚杰在美国 读大学的时候，别人四年读完的，他提前三年或者两年就已经读完，而且呢，他拿到一个金钥匙，化学博士，在当时已经纽约 是纽，应该是在纽约那个城市或者另外一座城市啊，啊，在美国那座城市，曾经上报纸，哇，在中国有一位，哇，来了一个中国小伙子，学习非常好，非常有名，拿那个学位是很多这些中国人到美国啊疯狂想要得到的东西，当宋尚杰把他们扔到大海里面去了，为什么？是不是宋尚杰傻，脑子出毛病了，疯了？不是，因为他定睛一件事，像保罗一样，我立志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因为宋尚杰像保罗一样立志一生侍奉上帝。弟兄姐妹，今天我并不是说你不需要读大学，目的是什么？你读大学是为了神的荣耀，是为了从出来之后你可以用这些知识来服务上帝的荣耀，侍奉主，在你的公司当中有一个好的见证，把你的工作做好，不是为了我让我的工我的薪水哇越来越高，我的职位越来越高，不是的。如果上帝祝福你让你职位升高，很好，但那个不是你最主要的目标。你最主要的目标是在那个公司里面让所有的同工在你身上看到耶稣基督，因为你的品格和生命将他们吸引到耶稣基督面前，那是我们的使命，那个才是我们的目标。在学校里面，学生，你神把你放在那间学校的目的是什么？让你见证基督，传扬基督，荣耀基督，那个才是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这些。如果说你为了在学校当中考最好的成绩，不参加主日崇拜，不参加团契，不参加祷告会，那你拿到这个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这是祝福吗？这是咒诅。你知道有一个人，他做工，他一直祷告神祝福他啊，让他的这个生意，他做生意的，让他生意越来越好。生意呢，上帝祝福他，生意越来越好，好到什么程度？好到没有时间去教堂了。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忘恩负义？上帝很恩待他呀。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啊，每个月可能只有一个主日我不去，然后过半年之后，一个月只去一次，再过两年之后，基本就不去教堂，为什么呀？生意太忙了。你说这个钱是祝福吗？是咒诅。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家到底在哪里。像在这些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他说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第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把这句话记下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有一天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预备好了吗？如果还没有预备好，那今天赶快祷告预备主，求主帮助我们来预备自己，每一天为着上面的荣耀而活着，为着基督而活着。首先第一步，你要确保做一个新人，你必须重生与基督同复活。第二点，做新事，以前那些罪恶败坏黑暗的污秽的肮脏的不对的不讨神喜悦的要离弃。那最后一点，明白我们的家在天上，每一天我们知道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是暂时的，我们会结束这个旅程，最终回到我们的家乡去。愿每一天都成为一个荣耀的日子，预备我们在将来永恒的荣耀当中与主同在。那今天是关键的时候，弟兄姐妹，时间飞逝啊，圣经告诉我们人生很短，对吗？在诗篇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人生窄如手掌啊，很短暂的。摩西怎么说？诗篇九十篇，摩西说人生的年数不过70，强壮的可到80，但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 所以今天在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珍惜每一天为基督而活着。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在敬拜当中也与我们同在，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也将你的圣灵给了我们。我们祷告，愿你向我们的心说话，愿我们中间每一位是向着世界、向着罪死了，而向着基督活着的人，像保罗一样为基督而活着。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祝福这间宝贵的活水泉基督教会，也祝福黄牧师和师母他们的侍奉。愿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间教会当中，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爱心不断的成长。愿主也兴旺这间教会，有更多的灵魂能够得救加进给教会，也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站起来侍奉主、荣耀主，每一天为上帝的荣耀而活着。这是我们活着的价值和目的。主啊，求你听我们在你面前这样不配的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